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刻，你的话要向我们来叮咛，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指示我们，引导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再打开出埃及记第四章，旧约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要从十八节看到三十一节。旧约出埃及记四章十八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约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约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子长子，所以我把这段经文的重点放在这一件事情上。那么当然这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好几样事情也许大家都会很感兴趣，而读的时候也感觉到一知半解，关于那一个上帝会使法老的心刚硬，来到以后接下去的这个事情再出现的时候，我会很详细的跟大家来解释，来分析怎样来看这样的一件事。那么另外一件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杀摩西，在他们回去的这个路上突然出现了这一段这个小插曲，然后事情呢有一个完结。这里是事关这个割礼的这个问题，而割礼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等一下呢我们要追溯到这个，以及包括以色列为什么是长子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情，还要追溯到创世纪，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呢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先看这个事情有一个美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的那几句话。你看到亚伦出现了，亚伦也很愿意跟摩西配合。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看到摩西一直推脱，一直找借口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件重大的这个责任，而上帝跟他说，你家里呢有一位兄弟摩西能够帮助你。我们看到事情呢有这样好的 这个借据。摩西肯回去了，他的岳父呢也让他回去，也祝福他。同时亚伦呢也很愿意配合，他去这个神也感动这个亚伦，那么让他遇见这个摩西。那你看到这两个人呢，就到自己的百姓的面前，将上帝的这个心意跟上帝彰显的那一个凭据也展示出来了。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据，这个借据呢是从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如果我们根据上帝，根据这个圣经所给我们的，从创世纪一路这样看下来，不知道中间这过了这几百年几千年，你才看到自从上帝造人以来这样的一幕，这位天父，这位父不知道等了多久，总算这些人愿意低头下拜，重新敬拜上帝。各位，耶稣的信仰的事情，我不用基督教，我从此以后不会再用基督教这个称呼。耶稣的信仰的事，上帝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事，只有一个重点，也只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主题。作为人的上帝，作为上帝的人，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上帝人，人上帝，正常的关系就是上帝爱人，人敬拜上帝。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何为人，何为整个这个世界，整个所谓创造，就是有上帝，然后上帝造人这样的生命，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自然，最自然，最正常，最根本的事，就是人是敬拜上帝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自然最根本的事一直不断的频频出状况。上帝在这个时候来找摩西，接着下来要在历史的当中再一次展示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离开埃及？除了帮助他们解脱他们的困境，神好几次一直重复这个重点，今天我们还要再回到这个重点，就是他跟这个摩西再一次呢吩咐他说，你再到法老的面前，虽然他不肯放，然后我也会使他心硬，但是呢告诉他，也等于是告诉你，也等于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一切的一切到头来是什么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二十二节，再回去看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敬拜我，侍奉，也可以翻译成敬拜。这个是整个上帝救赎的最终的目的，不是灵魂得救不下地狱上天堂。上帝挽回我们，救回我们，最终是使我们重新认回上帝，我们真正再回到上帝的面前，认上帝是上帝，也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宝贵的这个儿子，从此我们过子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生命，回到这个最根本的。而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正常，在上帝的爱跟在上帝的里面，当然我们跟上帝永远的这个同在，我们因此就不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上帝那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恢复这个关系，恢复这个本来我们原来我们本来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包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使到我们能够恢复这个事情跟恢复这个关系。我们接下来翻几处的这个新约的这个圣经，使到我们看到呢，上帝从创世以来一直到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这个心意。请大家先打开新约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什么叫做我们信耶稣？新约加拉太书，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所谓救恩，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受苦，到头来是要为我们达到什么，为我们成就什么。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请你翻这个圣经来读，让上帝自己的话感动你，上帝的话触动你。保罗这里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圣灵因着耶稣基督赦罪，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使到我们的心灵重新能够成为上帝居住的地方，而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使到我们认为这位父会呼叫阿爸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自从你信耶稣到现在，有多少次你打从内心深处的里面呼叫上帝叫阿爸父？如果从来没有的话，希望今天你会再被父触摸到，你的生命重新跟父接轨。有的人祷告只向耶稣祷告，觉得父很远，只有主耶稣才比较靠近，比较亲切，这里面有一点亏欠，有一点的欠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主耶稣，领受圣灵，认为父，上帝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子。我们再看加拉太书之后的以弗所书，你翻下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保罗每一次都先从父上帝讲起，然后讲到耶稣，然后就讲到跟我们什么关联。你看到他这样说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为什么呢？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做什么呢？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接着主耶稣重新成为父上帝的儿女，重新恢复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父上帝的儿女，从哪里可以知道呢？我们看路加福音，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从耶稣看起。耶稣受洗之后，上帝在天上呢，大大声的宣告这样的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第三章 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借着路加呢，就追溯耶稣的家谱，继续看下去。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也有三十岁，从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就往后推，你就看到一个很长的一个家谱，很多的名字啊，我们都不认识的。那你继续一直看，看到最后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三十八节最后一句话，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成为人，借着成为人也跟我们整个人的历史挂钩，然后追溯到的亚当。而在这里呢，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虽然创世纪没有直接这么直接的表达，但是在这里呢，路加给我们看见是可以这样子了解，原来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叫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原来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或者说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而上帝是天父，是父上帝。而之所以是父，他所要表达的意义非常丰富，不是只是一个性别上的这个用男性不用女性。今天呢，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问题呢，看到圣经用男性也不舒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先知也把上帝描绘成母亲都有的，不是单单只用男性的。这个用父要表达父所要表达的那个含义，他是一个供应者，他是一个源头，他是一个扶持者，他是一个承担责任者等等这一些。而我们在创世纪里，我们看到神创造世界，在还没有造人以前，为人预备了一个人跟一切大地的动植物能够存活跟适合存活的一种的环境。神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神更在这整个世界里面为人预备一个很特别的园子，叫做伊甸园。所以就把人放在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让人从此呢存活。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能不能够持续这种正常，就在于人作为儿子肯不肯呢顺从父的话。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尤其在第三章所谓人类始祖犯罪的问题。到底什么叫犯罪？亚当跟女人所犯的罪是什么罪？你要根据第二章，他们不是犯不相信上帝的罪。今天我们很多人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上帝，因为我们受了很多后期的人的许多的这个影响，我们可能在一种环境里面根本没有机会听到另外一些事的，或者呢在另外一种环境里面只听到一些呢被过滤或者是被解释的歪曲的事。就讲我们这么开放的新加坡，我们也不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资讯都是呢那么的中肯的传达到你眼前，因为总是有心的人呢，他不一定是给你呢最中肯的，他也可以带着一些他自己的解读，带着他自己的偏见。那么你可以上网，你可以找，但不一定那个是最中立的，就是在开放的你也不一定得到最中立的资讯。更何另外在这么多的这个资讯资料里面，我们这一些看这些资讯的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成熟度也不一定足够，有足够来做判断哪一些是最对最好的。所以我们都在你误导我，我误导你，或者我们自己的无知，或者我们自己的不够等等呢， 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误解或者不同的想法。但是亚当跟女人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是自借的，就在跟上帝同在，上帝跟他们说话，他们活在园中，上帝跟他们一起。但是他们的就是不愿意听从，听从。他们知道有上帝，他们知道那个是上帝的交代，就是不愿意听，也就是说不顺从父。而这样的一种悖逆、不顺从的态度一直蔓延，一直不断的呢这个演变。不过在创世纪，我们曾经看到一些好像一线的希望，一线的那种曙光，那个正常又在恢复。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跟一般现在传统的讲法，就是整个败坏堕落的讲法不一样。因为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的资料不是因为亚当女人犯罪了之后整个世界就一片漆黑，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些的解释而已。我们看创世纪，我们按圣经呢来了解会更加的好。在创世纪这个第四章，你从第三章你先看到亚当跟这个女人背逆上帝，违背上帝的话，明知道那是上帝的吩咐，那个是上帝，他不是不认识，不是不知道，他就是违背。借着你看到呢，在家中里面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因着妒忌，既然呢就把兄弟杀死，然后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后代就是该隐的这个后代，后来演变得非常的暴力。他甚至说，谁伤害我呢，或者是谁伤害我们，我们将以更大的报复来报复。你看到人性就是可以这样子一种的悖逆上帝之后演变得更加的这个恶劣。不过在这样一种极度黑暗昏暗的局面里面，突然有一线的这个曙光，上帝又在让亚当呢有孩子，让这个夏娃生了这个赛特。那么从这里有一个不错的现象，我们看第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在这段这个时刻里面出现了有回转，人肯呢在敬拜上帝，人肯呢以上帝为上帝。不过好景不常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维持多久，跟他到底呢后继什么，圣经没有提供了。但是这边这个已经很足够，不要以为从亚当下来人是不可能认识上帝，不知道上帝，不能够敬拜上帝的。有的，可以认识上帝的，可以知道上帝，也曾经呢回去，就像呢这个亚伯这样的一个虔诚献祭得上帝的喜爱，不是全部都像该隐那样。不过好可惜这个情形没有维持。然后第五章第六章，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在世上罪恶满盈，然后做的尽都是恶。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个人叫做挪亚，圣经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所以呢出现了一个挪亚，肯听上帝也敬拜上帝的，而上帝让他造方舟，以后整个上帝重新再更新再创造的那一个整个呢就从他重新再开始。但是事情没有做一个完全的扭转，洪水之后再从挪亚闪寒雅父 他的这个后代人类继续的发展下去，还是没有转回上帝。不但没有，来到这个十一章，我们看到巴别塔的这个事件，那时候人说，来呀，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建立一座塔，做什么？扬我们的名。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的状况，而不是呢遵照上帝的旨意遍满这个全地，然后以敬拜神，是说我们聚集然后扬我们的营，而以他们那时候的科技能力能够呢做这样的一种工程。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上帝再一次干预。各位，我们很少从上帝的角度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去看，如果是你创造世界，用尽一切的心思然后造人，并且赋予他一个很尊贵的一种的地位，在地上呢做上帝的代表，而让他也有呢各种的能力跟潜能能够开发。就好像我们生孩子生儿子，我们不是生一个机器人，但是我们生的一个儿子有一种生命关系。不过就有两个潜能，两个可能，一个是爱子，一个是逆子。而上帝有交代，有吩咐，有提供，有供给，有给予，也把最好的放在他们的这个面前，他们就是不愿意顺从。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上帝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呢要重新找回儿子，重新认回儿子。世界上世界人世人都是本来都是神的儿子，神要重新找回，要认回。同时神也重新要在一群逆子跟背叛不愿意回头的人当中再一次创造出爱子出来。他这个工程这个心没有放弃，其实他可以放弃的，他放弃了，他不做这是乐得清闲，照就做他自己，做上帝。而是我们看到上帝呢还是对着我们含情脉脉，非常痴情，非常痴心，一直要挽回。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他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去重新挽回孩子，去让这个孩子这个儿子能够认回他，并且同时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去使到呢这个爱子呢出现，就是他呼召了一对年老的夫妇叫做亚伯兰。当年他人亚伯兰75岁，然后太太不能够生育，但是上帝说我要从你们的身上创造出开发出再建立再让一群呢愿意属于我做我的爱子认我为天父跟我是他们的上帝的，我要呢重新再开始。这件事情在创世纪12章，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12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咒诅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注意最后这一句话，万族因你得福。上帝先让这一群人先成为他的爱子，然后这个爱子的这样的一个福呢再透过他们呢传给呢传达给世人。这是上帝的一个希望工程，这个是上帝介入历史里面再一次 施行再一次创造再一次呢来做。那么事情经过很多的波折，你一路这样读下去，来到十七章的时候，来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亚伯拉罕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跟一些呢他的一些主动的一些的这个动作，他以为是帮助上帝，不但没有帮助，差一点呢搞砸了事情。但是神呢一直不断的呢开通、扭转，不断的呢开解他。那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刻，当年他在这个九十九岁的时候，上帝再一次呢跟他讲，什么事情呢？在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迦南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并永远的约，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了，接下来这件事情出现了，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遵守了，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家里的是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买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而且这样的一个吩咐非常严格，谁不遵守的话，上帝不会放过他。所以这边你就看到为什么摩西在路上碰到了那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时候摩西要带着他全家人，他要成为带领以色列百姓，成为上帝的那一个代言人、代理人，而他也是呢要做过这整个救赎的这个工作，神要使到上帝的儿子这样的一件事情成为事实。而这个带领人本身跟带领人的家人，如果有人没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做事情，你站不住的。大概他的儿子因为在外地，他没有给他行割礼。那么至于摩西本身有没有行割礼呢？可能有可能没有。如果他的妈妈担心呢，行割礼人家很快就认出这个是一定是希伯来的孩子，所以那一段事情里面就解决了。如果说他没行割礼，他孩子没行割礼，他的太太虽然是非犹太人，当场呢为孩子行割礼，并且呢把那个羊皮呢丢在摩西的脚前，那这句话这样翻译，那么整个情形就是遮盖，那么神就放过。我想跟这一个神跟他们的祖宗立约的这样一件事情有关，使到摩西从此以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成为一个呢把柄，或者成为一个给人家这个攻击的一个，就是说你根本呢你都不是本省人嘛，你是外省人啊。今天我们说你不是新加坡公民，你不能够竞选总统，就是这样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合法性跟定位。那么更重要的是，因为有这里的上帝在摩西几百年前呢跟犹太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有这一段立约，而你可以看到这么长的时间神没有忘记。我想今天我要把整个重点放在上帝是父，作为父上帝，这个父亲就很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那一个浪子回头比喻的父亲，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那个逆子天天希望跟儿子恢复关系，而这位天父就在这么开始创造的时候 人类历史出现的这个时候没有放弃过。你该隐杀了这个亚伯，他让这个夏娃在得赛特，从赛特那边出现呢，曾经有敬拜上帝的，后来又是呢整个败坏到一个地步要用洪水，但是在这当代人当中有一位挪亚，神没有放弃，再借着他再来过，然后闪寒雅富，人又再重新遍满全地，又再来搞状况。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在米索波大米，也就是现今的这个这个伊朗的地方，当时的这个伊朗，这个亚伯拉罕出现的地方，幼发达底和底格里斯河的地方，呼召出这样的一对老夫妇再来过，直到上帝的儿女，真正的儿女能够出现。而这一次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经过许多的这个波折，有内里面家庭里面的纷争，有这个亲情里面的这个妒忌，跟我们都一样。神一意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都克服过。而最后因着呢天灾跟人祸，他们到埃及去避难。虽然那个是不好的事，但是却在那里面呢他们生养了众多。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好事的又来了一个不好的，引起了埃及人的恐慌跟这个妒忌，开始逼迫逼害，而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这时候又再一次介入，要再一次展开行动。而最整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再重新塑造，重新建立，也重新创造一群属于他的，真正认他的，认他为天父的，并且愿意表达作为爱子儿子的一种生命而存活在地上。而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最具体表达就是敬拜。所以出埃及记最后整大部分的经文是在讲怎么样盖会幕。今天我们如果信了耶稣，我们不肯敬拜主，我们只以为拿了 passport 不下地狱上天堂，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还是会上上帝的心，还是没有呢抓到，还是没有呢看到这位父上帝的原来的那个心愿。而敬拜上帝不单只是礼拜天在这里崇拜，我们在周间，在平常，我们愿意去学习怎么样活出我们是敬拜上帝的一种生命。我们也透过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组成家庭小组或者是一种团体，去学习怎么敬拜，怎么祷告，怎么去关心人，怎么呢还有更重要是一直不断的认识父上帝，做过圣经。当这些没有一起配合的时候，我们对神还是模模糊糊的，我们还是道听途说的，我们拜上帝的那个心态，我们不知道应当是怎么样子，我们任由我们其他不拜上帝的那种拜神的方式来拜，这些就很可惜了，这些就没有呢使到上帝的整个全盘的那个整个原来的心愿跟心意正常状况重新出现。神没有放弃，神到今天也没有放弃，神也不会放弃，因为他已经做而且继续在做，因为主耶稣今天已经在父上帝的右边，没有停止的为我们祈求，为我们呢这个求父上帝，圣灵没有停止的，今天继续在感动人的心，充满在教会的这个当中，使到教会真的是像上帝的家，而上帝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被尊为天父，而我们真的是像弟兄姐妹。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借着出埃及记回顾历史，虽然它那个是曾经发生，但是不是曾经发生而已，从那时候一直延续没有停。父上帝要认回我们，要做回我们的上帝，做回我们的父，我们是要重新成为他的儿女，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生命关系。我们信主，我们敬拜主，是回到这样的一种很独特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关系。摩西、亚伦、肯听，你看到了吗？你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而在出埃及记里面40章一直出现上帝说摩西去做，上帝吩咐摩西照做，吩咐做，吩咐做。你在创世纪你看到上帝吩咐亚当夏娃不照做，上帝吩咐光就出现光，天空就出现天空，海里有鱼就有鱼，一切的被造界都因着他的命令而出现，就只有人可以违背上帝的命令。这个是很特别、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神要挽回，神希望这样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关系、美好的一种的这个状况，因为上帝吩咐遵守。你在创世纪第一章你看到一个呢非常美的一个世界出现，所以上帝的吩咐不是什么坏事，根本就不是什么坏事，这里面带着多少的那一种的爱，多少的关顾，多少的那种创造，多少的那一种的这个叫做我们说这个让你开发，让你能够成长。你重新看创世纪第一章，那6天，看生养众多，看出现就出现，有什么不好？上帝的那一种心愿是开发性、开创性，跟让每一种生命能够存活，每一种潜能能够发挥，是一副欣欣向荣，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有什么不好？这些来自于他，他是赋予，是这一切，是这样的一个好，创造是带来这样的一个美。但是，当违背、当违逆的时候，就是一种反创造。神不希望我们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照旧留在埃及，在埃及那一种对抗上帝的文化，对抗上帝的宗教，接下去我们还看到这个法老王呢，还竟然跟上帝呢对着干，而他们也同时在这一种的环境里面也受压迫，不能够过一个正常人的基本的生活的这个条件，在那边被剥削受苦，神要把他们从这种状况带出来。我们今天可能我们没有受到这种经济政治制度的迫害，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人性、我们的理智，我们被罪，我们被那一种呢黑暗、邪恶、妒忌、纷争、恼怒吓制住，反而我们不能够呢有平安、有喜乐，有一种坦荡荡，有一种自在。神是要把我们放在这一种状况的，有什么不好？各位回家吧，回家认回这位父，不要再被这些捆绑，更不要自己去把 自己的这么尊贵的这个生命去交在这样的一种败坏邪恶的势力的里面。为什么要自我糟蹋？回家认回这个父，父带来释放，父重新把我们放回那一个健康和谐美好有新的未来，永远明天是光明，永远呢是积极，永远呢是正面，温柔良善节制喜爱恩慈，这样一些美的事是神本来要给我们，我们本来是应当在这些事情上的。今天我们看见神动手，摩西肯回应，亚伦肯回应，而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现的，他们下拜。希望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都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你所造的，是你的儿女，是本来应当属于你的。主啊，我们这时候要向你敞开，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自己离家出走败坏，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家的时候，你从你的你叫着你的爱子我主耶稣基督从你那里来到我们当中，再把我们带回去，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这条路只有他带来，因为他从你那里来。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尊贵的儿女，有你这位阿爸天父做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的心这时候呼求你，我们的心这时候仰望你，愿你因我主耶稣基督的爱赦免洁净，圣灵这时候重新在我们心里，我们认你，我们呼叫你阿爸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以感恩的心来奉献，来回应主的爱。